是啊，是不是？
对呀，很好。我们先来祷告。那个，你们有那个大纲吧？今天的，有跟 Jason 在印啊，我昨天晚上已经发到群里面。好，我们来祷告。我们的天父啊，我们感谢你，我们是在感恩，我们你的儿女们有机会聚在一起，我们敬拜你，我们高举你的名。天父啊，这是你所喜悦的，也是我们也能够生命被更新。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活着就是要敬拜你，要赞美你，因为你是那一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借着当以理，使我们认识到复活的基督是怎样的荣耀，怎样的伟大，让我们的敬拜能够讨你的喜悦，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继续要查考但以理书第十章。天父，我们需要你的圣灵来引领我们，让我们能够有正确的了解，以及能够应用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上。天父，让我们有力量来面对这个邪恶的时代，这个末后的日子。天父，我们需要你的话语。天父，恳求你帮助我们。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但以理书跟启示录这两本书是需要一起看，我们才能够真正的稍微比较多一些正确的了解一下。特别是现在第九章后面，但以理书还是很多还在将来，直到耶稣再回来建立千禧年。第十章
，Recording in progress。
第十章这边，我给他一个主题：弥赛亚的意象。弥赛亚的意象啊，这一章经文不是那么容易了解。我相信，如果你们去查考，上网查的话，
Recording stopped。
不是很多的信息，但是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所以我们一起，我们慢慢来啊，来读，然后我们好好的思想。这边我分成几段啊，第十章21节经文，这边给你们大纲。1到3是意象，但以理看见这个意象，但以理对但以理的影响是怎样？前面3节经文，然后我们再来看4到9第二大段，但以理看见一位穿细麻衣的人啊，到底这个人是谁？这个就重要了。然后第三大段10到14意象的解释，然后最后15到21，但以理被兼顾，然后弥赛亚使他能够接受并理解这个意象。 当以理这个时候是年老了，他已经在巴比伦最少已经72年了，大概差不多这样。当以理是年轻的时候被掳到巴比伦，那时候有个13岁左右吧，非常年轻，不容易。但是经过这几十年，他神还是继续使用他，经过巴比伦，现在是马代波斯，所以神让当以理看见这个异象，从巴比伦被掳要结束，然后到将来，到今天，然后经过到将来，以色列人要经过怎样的灾难痛苦？好，我们回来读哈第十章，接着第九章，我们已经看得非常非常的详细。70个七年是对以色列犹太人。第九章24节很重要，很多人读都跳过去了，所以变成应用在教会。注意这个第九章24节，为你本国子民和你圣城已经定了70个七年。希望我们在这边啊，我们清楚，不要直接跳来应用应用的教会，不是，这边讲得太清楚了。当以理是犹太人，为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已经定了70个七年，69个七年已经过去了。七个七跟六十，是不是？对，7个七和62个七已经过去了。我们上个礼拜特别。我们思想七个七，为什么它分成7个七跟62个七？我们讲了70个七，应该主要这个刚好7个七结束，旧约圣经写完，尼希米的事工也结束，圣殿借着以斯拉这些所罗巴伯圣殿修起来。敬拜的仪式也开始了，然后尼希米建造城墙。我相信那70个七是整个旧约，然后就进入静默400年左右，从旧约到新约，到施洗约翰出来，耶稣基督来，差不多400年，所以总共加起来差不多69个七，所以结束了啊。那么69个七跟70个七中间有一个 空洞，我们怎样知道？因为第九章跟我们讲，第九章26节，第九章26节过了62个七，总共69个七，前面还有7个七啊。过了69个七，那受膏者。所以69个七结束是弥赛亚骑着驴从橄榄山经过基隆西进古城进耶路撒冷就结束了，宣告他是弥赛亚，有没有？那一些人喊叫何善啊何善啊救我救我，69个七年就结束了。然后69个七年过后要发生什么事情，这边讲了，过了69个七年，那受膏者被剪除，被钉十字架，一无所有，不是因为他的错，是人弃绝他，人特别是犹太人弃绝他，不要他，一无所有，必有然后，必有一王的名来毁灭这城和圣所。主后70年。罗马帝国提多把圣城烧掉了，把圣殿也烧掉了，已经应验了。 啊，至终从那时候开始，还有至终必如洪水冲没，以色列灭国了，必有征战，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直到今天，直到将来。所以以色列七十年过后灭国了，直到1948年5月14号，神借着以赛亚书66章那一句话已经应验了。我们翻开一下，神借着先知很早就预言关于以色列的历史，还有整个世界的趋势。以赛亚书66章，1948年5月14号，以色列复国了，在一天里面复国了。以赛亚书66章，以赛亚书66章第7、第8、第9、第10，我们一起来读。以色列复国，以赛亚书66章7到10，好，我们一起来读，很好。西安未曾屈劳就生产，未觉疼痛就生出男孩。国岂能一日而生？民岂能一时何产？因为西安一屈劳便生下儿女，这样的事谁曾听见，谁曾看见呢？耶和华说，我既使他临产，也不使他生产吗？你的神说，我既使他生产，岂能使他避胎不生呢？你们爱慕耶路撒冷的，要与他一同欢喜快乐，你们为他悲哀的，都要与他一同乐善加乐。看到吗？1948年5月14号，以色列复国一天，没有人想到隔天又战争开始了。你们看历史就知道了，整个阿拉伯国家包围以色列，要把他推下地中海。但是既然是神的意思，那没有人能够消灭以色列，直到今天。但是神借着但以理预告预言以色列的历史，到最后第77年都是灾难。我们看到，眼睛看到了以色列，现在又非常乱。自从拜登起来，中东那边又乱了，因为拜登不按照圣经，他不相信。而我们注意看一下这边第9章26，必有一王的名来毁灭这城。这句话已经应验了，罗马帝国延伸提多把这个城毁掉了，和圣所，至终必如洪水冲没。从那时候开始，以色列人、犹太人要面对很多很多的灾难。这边写得很清楚，必有征战，灭国、复国，复国了也是有征战。以色列复国过后，还有很多很大的战争，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然后直到第77年的后面，最后第77年也是一样，敌基督要把犹太人消灭掉。我们知道，七头十脚，十脚出一个小脚。今天有提到，有点讲到那个敌基督，七头十脚，十脚里面长一个小脚，那个是敌基督，他很会讲话，很多人都被迷惑了。像今天很多执政掌权的很会讲话一样，他们背后都是邪恶力量。 讲偏话好像没有事，但是不要被迷惑，弟兄姐妹，我们要读圣经，我们就不会被他们迷惑，我们知道什么回事。好，我们开始第十年冠，圣经是年冠的，我稍微讲前面的 让我们有这个思路清楚。我们现在第十章开始，我们来读一下，我们来读啊，我们 分成两段来读，我们先读一到九好不好，一到九我们慢慢读。好，来，波斯王塞鲁斯第三年，有事先给称为波沙沙的当以理，这事是真的，是子民大征战，当以理通达这事，明白这意象。那到那时候，我当以理悲伤了三个七日，美味我没有吃，酒肉没有入我的口，也没有用油抹我的身，直到满了三个七年。正月二十四日，我在底格里斯大河畔举目观看，见有一人身穿细麻衣，腰束乌发金金带，他身体如水苍玉，面貌如闪电，眼目如火把，手和脚和如光明的铜，说话的声音如大众的声音。这一项唯有我当以理一人看见，同着我的人没有看见，他们却大大战惊，逃跑隐藏，只剩下我一人。我见了这大异象，便浑身无力，面貌失色，毫无气力。我却听见他说话的声音，一听见就面伏在地沉睡了。好，我们暂停在这个地方。这两段经文啊，一到三，当以理神的信息借着异象来告诉当以理。记得前面第九章，当以理祷告，他知道犹太人被掳，在先知耶利米已经预告七十年为满，所以他祷告痛哭，为自己为国家祷告。然后这个时候第九，神已经给他一个完整的关于神对犹太人对圣殿 的信息，神要完成的已经完整的跟他讲。第十又有新的东西出来了，神怎样完成他给以色列的计划，在第九章，在这段时间神在做什么，第十章。所以接下来十、十一、十二，神在进行，为了要应验在第九章他给当以理的七十个七年，他现在告诉当以理详细一点这段时间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我们刚刚读的第十章一到三，神的信息接着异象给当以理，看见他影响到他。这边说 他给我们 日期，波斯王塞鲁斯或者古列第三年，塞鲁斯 Cyrus 第三年，有事，神的信息，有事显于称为波提沙沙，这个是巴比伦王给当以理另外一个名称，巴比伦的神啊，一个主要的神的名字，波提沙沙的当以理，这事是真的。弟兄姐妹，圣经如果讲真的，那么我们要注意，耶稣如果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我们真的 要注意的听。姐妹说， 这事是真的，是指着大征战，看到吗？接着第九章，神给他们七个七。现在接下来说，你们以色列人有大征战，这日子不是不好过的。记得，因为以色列人悖逆摩西的律法，摩西神借着他们已经告诉他们，你们听话，你们蒙福，你们悖逆，就把你们赶出去。有没有？今天早上太原长老也讲过，所以这边说必有征战。你想看当以理是犹太人，他的骨肉之亲要面对这个征战，他怎样？哇哦，他痛心啊！当以理通达这事，明白这意思，因为神给他明白啊。下面会讲的第二节，当那时我当以理，他怎样受影响？我当以理，注意悲伤了三个七日。他真的悲伤，因为他知道什么回事。第三节，美味我没有吃，他吃不下了，酒肉没有入我的口，也没有用油抹我的身，直到满了三个七日。哇哦，你想看哈，我们为了我们骨肉之亲，是今天中国大陆疫情严重啊，是我们认识的人很多，他们的家人也去世了，是个悲伤的事情。但是神为什么允许这些事情呢？主要要人悔改，没有别的。犹太人，神选了犹太人，他的选民，为了让世人能够看到，从犹太人身上能够看到神是怎样的一位神，神怎样对待他们，神也怎样对待世人，一样的，悔改是一条路。所以但以理这边悲伤啊，不是一天，不是三天啊，三个七日。我们看第二段，四到九，然后神给他看见异象，到底看见什么？看见谁？这个重要。这一段经文就有很多不同的解释，但是我们一定，你们也知道，我们一定要从整本圣经来看，已经解禁，因为神要我们知道的，他已经在这本圣经里面给我们很清楚的那个，能够明白，不要跳出来，不要把这经文跳出来那么自己解释，我们要把整本圣经打开，我们看到底是它是什么意思。第四到九，当你看见一个穿细麻衣的人，到底这个人是谁？正月二十四日，我在底格里斯两条大河，在巴比伦波斯湾两条大河，一条是底格里斯，在创世纪也有这个底格里斯、幼发拉底河两条。他说我在底格里斯，巴比伦在河边，巴比伦是在幼发拉底河边，但是两条河 他说我在河边，底格里斯大河边，举目观看，见一个人身穿细麻衣，他形容，这个人他看见了，腰束乌发金带，他身体如水苍玉，哇哦，面貌如闪电，眼目如火，火把手和脚如光明的铜，说话的声音如大众的声音。这个从圣经马上让我们想到，神给约翰看见，老约翰在巴摩岛一样的启示录那一边引用了但以理。这边我们看一下启示录第一章，启示录第一章启示录第一章到底这个人是谁？穿细麻衣，这个人是谁？有些人说是天使。我们自己来看，第一章启示录第一章我们要从十二节来读，启示录第一章十二读到十六，十二读到十六，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约翰，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灯台中间有一个好像人子，看到吗？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前束着坠金带，他的头与发洁白如白羊毛，如雪，注意，眼目如火焰火把，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看到吗？声音如同众水的声音，就是但以理书那边的。他右手拿着器皿，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注意这个，面貌如同烈日放光。好，我们回到，再回到但以理书。但以理书第十章，十六，四到六，是不是启示录那边引用这个地方？所以如果是我的话，我选择的话，这个人是谁？是复活的基督，复活的基督。但是你说但以理，耶稣还第一次都还没有来，是道成肉身之前的基督，可能吗？基督，他参与创造，道成肉身之前的基督，是那么的荣耀，像复活的基督，启示录第一章说，复活的基督是那么的荣耀。我们今天多数人，我们只停留在四福音的基督。是福音的基督，降生在伯利恒马槽卑微的地方，面包城，长大在拿撒勒，拿撒勒没有人要住的地方，是土匪的地方，拿撒勒。33年后又被钉死，那么听说他复活了，这是一般基督徒一般人所认识的基督。所以我们的敬拜，弟兄姐妹，真的，我们的敬拜，我们好像 起不了劲。今天很多教会的敬拜死沉沉，我们不错啊，今天我们的敬拜还不错，感谢神啊，真的。我们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多一些人认识我们所敬拜的那一位是怎样的伟大，我们就不一样，我们不会随便。我们来到这个地方，我们会有准备心。真的，你看，希望都上教会的敬拜能够神说我非常满足。那么敬拜怎样才能够让神满足？像天上的敬拜，启示录都是天上的敬拜，从第四章启示录开始，天上是怎样的敬拜，我们应该从那边学习。因为神的宝座在那个地方，所以24位长老俯伏敬拜。让我们真的认识这边神让但以理所看见的，神让约翰老约翰在伯特利岛看见的复活的基督是那么的荣耀，眼睛就不能也不能看，只有俯伏敬拜，明白吧？像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带了三个门徒到了高山，相信是黑门山，然后他让他们看见他的荣耀，法官他们没有办法看。弟兄姐妹，让我们真的，让我们每个周日前，我们预备我们的心，我们要来敬拜是那么的伟大的神。我们诗歌今天，亚威具有拥有的神，亚威神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所以这边当以理看见，等一下我们下面看到他的反应是怎样的，这个很明显，穿细麻衣的人是弥赛亚，没有别的复活的基督，在当以理时代是道成肉身之前的基督，道成肉身之前的基督。细麻衣，我们看圣经一下，我们翻开利未记第十六章，看看细麻衣什么意思。利未记第十六章，利未记第十六章，利未记第十六章第四节，利未记第十六章第四，我们来读一下，要穿上细麻布圣内袍，把细麻布裤子穿在身上，腰束细麻布带子，头戴细麻布冠冕，这都是圣父他要用水洗身然后穿戴。这个是在赎罪日，亚伦大祭司需要穿这些细麻衣，指向圣洁，没有别的，圣洁。我们知道启示录很多地方，我们以后弟兄姐妹，你我教会，我们要穿细麻衣，指向因为我们已经完全我们现在信耶稣，我们被称义，耶稣神把耶稣的义加在我们身上，把我们的罪归在耶稣的身上，我们被称义，地位上被称义。但是我们这个人，只要我们在地上，我们还会犯罪，我们有肉身，但是到那一天我们完全圣洁了，我们穿细麻衣。所以这个人没有别人， 从圣经来看，只有弥赛亚，不会是天使。我们继续看第七节，第七，这异象唯有，注意这个，我唯有我当以理，一人看见，哎，还有其他，当以理地位很高了，这个时候还有其他人跟他在一起的，像当时保罗到大马色要迫害基督徒，很多人跟他一起走，他看见大光，听到声音，其他人没有听到声音。一样的，这边我们看这边，但以理同着我的人没有看见，他们却大大的战惊，逃跑隐藏，他们怕。但以理看见，第八节，只剩下我一个人，我见了这大异象，便浑身无力，看到吗？瘫痪了，面貌失色，毫无气力。哇哦！我却听见他说话的声音，一听见就面伏在地上沉睡了。刚才我们听到沉睡。这是当日里神借着异象跟他讲话。我们再来看再把这个第一到第九我们总结一下。神告诉当日里，以色列国犹太人要面对很大的征战，这个征战在但以理书，我们没有时间看了。但以理书第十章、第十一章、第十二章所形容的这一些，神告诉他要发生什么事情。你想看我也在想，但以理可以跟其他人，因为波斯王发命令可以回耶路撒冷，但以理没有回去，没有跟他们回，他留在巴比伦。我相信他要陪着剩下的犹太人，他知道这个日子不好过，他已经老了，但是神还在用他，在马代波斯这个，他还在影响这些执政掌权的，神也用他来安慰这些犹太人，所以要留在巴比伦。我给你们跳一下，我没有读，看第十三章。第十三节，十三节我们跳一下，我们下一次会详细再来讲一下。十二，我们从十二来读，十二十三来，他就对我说：“但以理啊，不要惧怕，因为从你第一日专心求明白将来的事，又在你神面前刻骨己心，你的言语已蒙应允。”我是因你的言语而来，但波斯国的魔君拦阻我21日。然而忽然有大军中的一位米迦勒来帮助我，我就停留在波斯诸王那里。哇，在讲什么东西？你注意前面我们看到但以理祷告三个七日，几天？21天。这边讲几天？看了吗？圣经很奇妙，所以我说读经要思路年界要紧一点，我们就有答案。当以理祷告啊，上面 神就行动了。但是 他给我们知道，我们下个礼拜好好的讲一下第十三节，但波斯国的魔君拦阻我。这个时候马代波斯掌权了，主前539年，马代波斯战胜了巴比伦，把巴比伦毁掉了。主前539年，是波斯。现在他说波斯的魔君哎，撒旦拦阻我。等下下面最下面我们没有读到了20节21节，还有希腊的魔君，看到吗？那么讲到以色列21节，他说忽然有大军，有没有中的一位米迦勒，这是以色列的军，明白吗？波斯他用魔君，希腊他魔君，看到吗？告诉我们什么东西呢？今天哈，魔鬼他们有分等级的。自从天使长犯罪堕落， 这些魔鬼这些撒旦，他们有分的，他们在影响世界的执政掌权的。从大义里这一章告诉我们，这个时候大义里是马代波斯掌权，所以有魔君在影响这个波斯，这古列或者塞鲁斯 Cyrus。 相信 那时候我们知道过后神扭转 Cyrus 古列塞鲁斯王，让他让以色列犹太人回去。我相信这边有征战，有波斯的魔君魔鬼在背后要影响古列王 Cyrus， 让他继续迫害犹太人，所以后面有征战我们看不见。以弗所书第六章，我们今天我们是属灵的征战，不是血气的征战，所以我们的敌人不是我们看见的我们弟兄姐妹我们的朋友，不是，我们的敌人是那个背后看不见的。所以这边告诉我们为什么世界这么乱，背后我相信也有魔鬼派这个魔鬼在影响执政掌权的，让他迫害基督徒，迫害犹太人，主要迫害犹太人。所以你看今天全世界还在迫害犹太人，要消灭犹太人，看到吗？这个我们刚刚读的当以理开始祷告，那边开始行动，但是他说被拦阻。但是下面下个礼拜我们再来看，为什么如果那个人那个像人子的是弥赛亚，他还需要人帮助吗？他还需要天使长帮助他吗？我们下一次再继续讲好不好？所以你们需要来是不是？我们来祷告我们来祷告。天父感谢你，感谢你，我们有这些弟兄姐妹，我们渴慕你的话语，我们知道，我们希望知道圣经里面的预言，让我们能够面对这个时代。我们感谢你天父，恳求你圣灵亲自做工，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